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我们今天要复习的内容呢，是以西结书的18章到28章。我们的进度呢是到27章，但是28章呢和前面的26、27章呢是一个段落啊，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就看到28章去。那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你也亲自来聚集，喜爱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来谦卑的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真理。求主的灵就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求主你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看第十八章。十八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这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宝贵啊，真是请大家非常细心的把这一章好好的来去研读一下。就这一段呢，它是用了当时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所流行的几句俗语，然后呢，神借着先知的口呢去反驳这些俗语呢，然后呢，把神真实的心意呢来传递给这些以色列人。首先，我们来看他讲的这个第一个俗语呢，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句话我们其实应该还有印象，因为在耶利米书31章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俗语。这也说明说这件俗语呢是在以色列是非常的很流行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就是讲的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结果呢，儿子的牙酸倒了。就是儿子本来没有吃，但是他的牙酸倒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说，他们受到了惩罚，不是因为他的自己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父辈和他的祖辈犯了罪，然后他们才受到惩罚。那么这句话背后，它会带来两个很严重的这样一个恶果。首先，第一件事讲到说，这些人呢，当他受到神的惩罚之后呢，他不去认真的去反思自己的罪啊，他们去推卸自己的责任。他就说，我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我有错，而是因为说我的父辈、我的祖辈、我的祖先他们有了错，我才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这也是为什么当神惩罚以色列，甚至让他们国破家亡之后，还有很多以色列人他认识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在耶利米书中看到说，那些人到了埃及之后，依然那样猖獗的去拜偶像啊，包括被掳的巴比伦的一些以色列人，同样是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因为受这样的一个谬论的一个引导，他们在神的惩罚到了之后呢，他们仍然不去非常严肃的去省察自己的罪，他们推卸自己的责任。再一个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他会有一种带给他们宿命的这样一种观念，就是说，因为他们的祖辈已经犯了罪了，所以我们受到这种惩罚，我是没有指望的，我是没有盼望的。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十八章的话，你从整体上看，十八章在1到20节，它主要是在讲这个神的公义这个部分，就讲的说每个人的罪呢，他是呢，带来他自己的审判啊，就是说每个人承担罪。然后呢，每个人承担自己的义，这是讲的神公义的部分。但是从21章之后呢，他又讲到了神的这个怜悯与慈爱，也说，你人犯了罪之后呢，你只要悔改了之后呢，仍然是有盼望的。所以呢，就打破了这种宿命的这样一种观念。所以呢，我们就来仔细来看这部分经文。这部分经文为什么很重要呢？它是把神的公义和慈爱呢，表达的非常的透彻的这样一章经文。好，第二节讲到了这句俗语之后呢，然后呢，就第三节就神来反驳这句俗语。首先他是这样讲的，第四节其实就是一个总则，就讲到说，看那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照样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首先他讲到了一点，就是说世人都是属我的，就是说 不管你是父亲，你还是儿子，你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也就是神是不偏待人的，就是他对待你，就是看你怎么去做，看你怎么去想，就是跟你是父亲还是儿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后面讲说犯罪的他必死亡。其实这句话呢，中文的翻译呢，它意思不是说特别的明显，但是在英文里面它翻译的就是说是那些犯罪的人才是那些死的人，也就是说谁犯罪谁死，跟你是父亲是儿子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神不偏待人，这是神的总的原则，就是显出了神的公平和公义。然后接下来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就用了祖孙三代他们这样一个很生动的这样一个例子来显明了神的公平和公义。第五节到第九节他是讲到了这个爷爷这一辈，就是讲的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公义，然后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列出了他所做的那些每一件都很好的事情。你要去对照的话，这些事情都是在讲十诫的事情，就是他非常严格的遵守了神的诫命。所以第九节对这个人的总结是说，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呢，爷爷这一辈呢，他非常的好啊，这个他是行公义，好怜悯，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他必定存活。但是到了这个父亲这一辈，就是他的儿子呢，结果呢变坏了，他成了一个强盗，然后呢，下面讲了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然后第十三节对这个人的总结是说，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归到他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强盗他父亲的义呢，只能救他父亲，不能救他。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跟我们前面在第十四章后半段所看到的这个内容呢，是遥相呼应的。就是那里讲到说，一个人的义呢，不能救全家，只能救他自己。所以讲到说，他父亲的义呢，也不能救他，而他的罪呢，会担在他自己的身上去。然后从十四节呢，又讲到他的儿子，就是这个强盗的儿子，结果这个儿子呢又变好了，因为他看到了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小四里讲是思量，就是他去思想，他说看到他父亲的罪呢，就他不再去照着他父亲的那样去行，而是呢他效法他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也是讲到说，他讲到他各样的好处，然后也是严格的遵守律法。所以在第十七节里面后面讲说，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的律例，必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必定存活。所以这里讲的说，这个呢到了孙子这一辈呢，因为他没有像他父亲那样做坏事，而是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呢他必不担当他父亲的罪，就是他父亲的罪跟他没有关系，他呢会照样的存活，因为他所行的义来存活。然后第十八节呢就再次强调说，那个他的父亲呢，因为行不公义的事情，他自己来担当他自己的罪孽。所以呢，这一段呢，就用祖孙三代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清清楚楚的表明了一个人的罪和他的受到的惩罚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每个人担当自己的罪，担当自己的罪。所以跟他的是父亲是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好，然后第十九节就讲到他们第二句他们当时的一个说法，就他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就是神是公义的，然后下面就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也就是说，儿子他为什么要担当父亲的罪？他不需要担当父亲的罪孽。如果他行的是正直与合理的事情，遵守神的律法，他一定会存活，因为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一个人的犯罪，一个人的担当，不会说是祸及他的子孙。然后二十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讲他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就是个人的罪呢，个人担。所以讲的说，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就是每个人在神面前是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做得好，那么你就会得到神的奖赏；而你自己做得不好，你必然受到神的惩罚。就是每个人担当自己所作所为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前面段就讲到了神的这个公义的部分啊，然后从21节就其实就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转折，那就是说，既然神是公义的，那些这些恶人岂不是就没有前途了吗？那他们行恶，那他就要就这样死吗？就没有改变了吗？所以呢，21节就讲到了神的这个怜悯，因为说他神给这些恶人呢重新开了另外一扇门，就说如果这个恶人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的一切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也就是说，这个恶人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只要他悔改归向神，离开他以前一切的罪恶呢，他呢就一定能够存活，不致死亡。神不按旧恶，那么他以前所犯的一些罪呢就不被纪念，因为他悔改了，因为他所行的善呢，所行的义呢，他就能够存活。这23节是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啊，讲到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我们前面看了很多这个神的审判与惩罚啊，我们看到这个大洪水的审判，看到在旷野里面的审判，然后也看到现在去审判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就是给人一种印象说好像这个神在好像在杀人嘛。但是我们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呢并不是在这里，就是说让惩罚这些恶人，让这些恶人死亡，不是让神高兴的事情，这是让神感到很痛苦的事情。因为神来创造这些生命，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让这人和世界呢去来享受神的福气的。所以呢，神的心意并不是让恶人死亡。其实我们为人父母的，其实对这一点也有很深的体会，就是惩罚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宁可希望他每个事情都做得很好，我们去奖励他，我们赐福气给他们，而不是去惩罚他们。说惩罚孩子是我们不得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做父母的。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就是说他不是喜悦看到恶人死亡，他更喜悦的事情是这些恶人的能够回转，能够回头离开所行的以前所行的一些恶道，重新来去回转归向神，这才是神真正喜悦的事情。当然神最喜悦的事情是我们一点都不犯错，我们本来就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在那样的一种方式中呢去认识神，去领受神的福气与恩典。但是我们犯罪之后呢，神依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呢能够重新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存活。24节又讲到这个义人啊，就前面是讲恶，讲这个做恶的人。那么义人呢，如果说你前面是做了很多好的事情，行在神的公义之中，但是呢，你却又转离义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但是我们看到说，他所行的义呢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呢，所行的恶呢而死亡。所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神看重的不是你的过去啊，不能说因为说你前面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后面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去可以犯罪了。神看重是你的现在和你的将来，也就是说你以前做了很多好事，你现在又开始犯罪了的话呢，以前的义不被纪念，而是呢要按照你现在的这个恶呢来去审判你。但是呢，同样这些义人他在犯罪之后呢，如果他又悔改了呢，他仍然可以蒙神的接纳，然后呢他仍然可以因他后面所行的这个义呢而存活。从26节里面又讲到说，他们当时第三句他们对神的抱怨啊，他们认为主的道不公平。这里面就是人他犯罪而受到神的惩罚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悔改的意思，不去反省说我的罪在什么地方， 反而去埋怨神不公平，其实神是公平的，而是他们是恶的。神的道呢，不单是公平的，并且呢，神还有恩典给了这些犯罪的人的，有重新悔改，然后重新被接纳，然后能够存活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这是神不单是公平的，也是有蛮有恩典的。所以看到说神对三十节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来去审判你们。这边是在讲神的公平和公义。后半段呢是说，你们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这里面又讲到了神的恩典的部分。所以三十二节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句话总结了神真实的心意，他不愿意人死亡，也不愿意人沉沦，而盼望的是呢，那些行恶的人能够回转归向神，能够蒙神的救赎而存活。所以十八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就他把神的这种公平公义和神的怜爱慈悯呢写得非常的清楚，可以纠正了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些很多错误的观念，让每个人的去他自己去单独的去面对神，去来省察自己的罪，然后去悔改，重新归向神。十九章是两个比喻，这里讲到了笼中之狮的比喻和葡萄树的比喻。我们知道圣经中狮子说比喻的是君王啊，这里讲到了这个母狮子，其实就讲的这个犹大支派啊，就是他因为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的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后面讲的第一个少壮狮子呢，讲的这个狮子呢被掳到了埃及，其实这个也是讲的是约哈斯这个王啊。后来呢又有一个少壮的狮子的被掳到了巴比伦那边去，这个就是指的是西底家这个王，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个王啊，他的下场的非常的悲惨。这是笼中之狮的比喻。然后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讲到了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跟创世纪中当时雅各死之前的对犹大支派的这个预言呢一起看呢，会看得很清楚。请大家现在把圣经翻到创世纪去，就在创世纪的第49章。好，请大家现在把圣经翻到创世纪49章的我从第9节开始看吧。就这是雅各跟众子的一个祝福，这里面祝福里面其实包括了很多的预言。第9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讲到狮子是预表这个君王呢要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所以第十节也讲说，龟不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这龟和杖呢都代表的是权柄，就是代表君王的这个权柄。然后呢，只等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个细罗小字里面是指的是至此平安者，其实这是就是预言的弥赛亚，就是预言的耶稣基督，讲的是耶稣神所预备的这个救主呢，这个弥赛亚呢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然后第十一节就讲的是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下等等，就讲到了这个葡萄树啊。如果说我们对应着我们翻回来看十九章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狮子，后面这部分讲到这个葡萄树。所以讲的是这个犹大本来是美好的葡萄树，那个时候他们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就是是非常的繁茂的，也长出了坚固的枝干，做掌权者的杖，也是讲他们这个君王是出于犹大这个支派，原来是很好很好的，但是因为他们犯罪呢，背叛神呢，所以就受到了神的审判，主要是被拔出，然后东风吹干上面的果子。然后呢，十四节也讲到说，火也必从枝干中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的这个杖，也就是讲到说这个他们的国破家亡啊，他们犹大呢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呢也结束了，就是丧失了国权，然后流离失所。 而只等到将来有一日，将来这个希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讲的是将来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从肉身上讲呢，他是犹大支派的，然后呢，他才会成为接替大卫，他的国呢将永远没有穷尽啊，是讲的是这件事情。二十章呢是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他的二出和二进，就是从这种历史的教训中呢去学习功课。这个一出一进呢，我们都知道是讲的是在他们最早的时候出埃及进迦南这件事情。然后二出二进呢，就是第二次的出与进呢，第二次就是讲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在以西结书中看到的这个他们出了迦南，就是出了神的应许之地。然后呢，当神的日子满足之后呢，他们再次回到应许之地这件事情。在讲到这个一出一进的时候呢，就主要是讲他们的罪哦，就是这里面就是出埃及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历史上当然是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讲的是以色列人被神拯救，然后呢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又到了这个迦南这边他们的应许之地。只是呢以色列人呢非常的悖逆，他们讲到说他们在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拜偶像，然后呢在这个带领他们出埃及这过程中呢，他们也是屡次的来去悖逆神，然后呢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呢也来是悖逆神，然后去拜偶像。所以这里面主要是讲了两点他们的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第七节讲到说，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言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他们在埃及那时候就开始拜偶像。第八节说，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肯离弃埃及的偶像。第九节说，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你们所在的列国中被亵渎。本来神按照神的公义是应该第八节说，在埃及地就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第九节说，我却为我的名缘故没有做。我们来看第二十章，会看到说，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这句话出现了有四次啊，这是有四次，大家可以去数一下。所以这个也是这段经文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句子。但这个为我的名的缘故，不是我们讲的是为我的名声或者为名义啊。这个当圣利讲到说为我的名的缘故，实际上是在讲的是为神自己的所事的，就是为神的属性的缘故，就是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神才没有这样做。那这里特别讲到的是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呢，因为即使以色列人这样的悖逆神，神要纪念那个约，向他们施慈爱，所以还是带领他们出埃及。一直讲到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偶像是有形的，就是各种的雕刻的，用石头啊、木头啊或者金银啊去雕刻那些偶像啊，在迦南地也是就是那样的偶像，当然在今天还是有一些有形的偶像。除去这些有形的偶像，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其实还有一些无形的偶像，那个是可能是更可怕的一种无形的偶像，包括你对金钱的这样一种贪婪。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贪财是跟拜偶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把任何一件事情你放的这个位置超过了神，其实这都是你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包括钱财，可能包括你的地位，包括你的家庭，甚至包括你的教会中的侍奉。如果你在教会中的侍奉你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你去侍奉神，而是出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得到称赞，你这样的侍奉其实就是你的偶像，这样侍奉并不是被神所喜悦的。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件对的事情，如果你的动机是错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你的偶像。所以这个是对我们 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任何一件事情放在比神高的位置，不是说我把尊主为大，把神放在第一位，这些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再一个就讲到了这个安息日，有几次提到这个干犯安息日这件事情，所以第十二节说，我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这是讲的这个安息日是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是什么呢？这个证据就是说证明是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就是在圣经里面，圣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就是你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那么神的选民要去守安息日，这就是一个证据或者是一个标志，来证明说他们是跟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其实在今天呢，我们来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去学习神的话，我们来敬拜神，就是在守安息日时，那个时候这个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在所做这件事情呢，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显明说我们是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也就是可以让外人能够看出来说，哦，这些人跟别人不一样哦。到礼拜天的时候，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去教堂那边去上主日学，去敬拜神。那现在虽然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在家里面，但是我们也是早早的起来，来去学习神的话，然后去敬拜神。然后会让别人看出来，哦，这群人不一样，他们礼拜天的时候别人都会去或者继续去挣钱或者去玩去怎么样。然后这群人呢一到礼拜天他们就乖乖的去敬拜神，去做一件很不同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标志，就是说让别人能看出来说，哦，这群人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礼拜天他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说就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当你去不去守安息日的时候，就表明说他不愿意分别为圣，也就是他们厌弃神。所以这里神叫先知去谴责这个以色列人这方面的亏欠呢，就是他们干犯安息日的背后呢，就是来厌弃神，厌弃神的律例，不顺从神的典章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犯的罪有很多，这里只是讲出了这个拜偶像和犯安息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去回过去看十诫的话，十诫里面前四诫都是在讲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拜偶像和干犯安息日呢，都是犯了前面四诫里面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在十诫里面前面四诫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是决定了后面六诫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说当你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了之后呢，你才有可能去，就是说才能会跟人的关系呢才会好。所以这里面只讲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当你与神的关系不好之后呢，你自然就会做那些很邪恶的事情，去你跟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不会好。所以在三十节就讲到了这个神的这第二次的出与进嘛，就是首先呢，因为他们背逆神，神的审判他们，然后让他们带他们出了他们曾经的这个应许之地，把他们带到外邦去啊，这是第二次的出。但是呢，神应许他们呢，还会把他们再带回来。第35节讲到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说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已进以色列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讲到说神把他们带到分散出来，带到外邦人的地方。其实他就类比于当时他们第一次那个时候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旷野的那个例子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旷野，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背逆神，在40年中呢，把那些不敬畏神的那一代呢，就全被让他们死在了旷野之中。我们看到说神 把悖逆的以色列人带到旷野，带到外邦之地的时候呢，也像那个旷野的是一样的，也会还会那些人虽然被带出来呢，还是有些人呢会被死在外邦人的旷野之地，就是说不是每一个带出来的人呢再会带回去，而是把那些中间呢还是要继续除尽那些叛逆和得罪我的人，然后只有剩下那些真正的是敬畏神的人呢，让他们再去带回去。最后说，司礼节说，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像馨香之祭，好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好，44节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看到说，神的恩典还要继续，要把他们再复兴，他们要把他们再重带回他们的应许之地去。20章结束的这一段呢，有在有的一些圣经上呢，其实把这一段呢放到了第21章里面去。这里讲的是南方发预言，因为当时以西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巴比伦呢，所以这个说所谓的南方是指的是巴比伦以南的这些地方，所以他向南方发预言是讲的是以色列，也包括这个列国。所以从21章就讲到了神要把他审判的刀剑呢，要交在巴比伦手中来去审判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也就讲到了有四把刀啊，就是因为你看21章的分段的话，就可以用这个耶和华的就临到我说这句话呢作为一个自然的分段，这样的话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四段，然后每一段里面都有一把刀，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的经啊，马上就要临到了这个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所以第一把就讲到了这个出鞘之刀，就是神的审判的刀剑呢要从这个刀鞘里面呢要拔出来了。第五节说这个是必不再露鞘啊，就是表明这个神的审判呢已经启动了，就要。所以讲到说从你们中间把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这件事情，就说这里面的义人当然有可能是指的是在人眼中看为义的人，就是他们不真正的是义人，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义人。其实这个我们在生活中也能看到这件事情，就是在一些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包括这种战争，其实在甚至在911这样的事件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些异人，就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基督徒呢，他也是没有在这样的灾祸中呢也是也是丧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从神这种永恒的旨意中去看啊，就是说虽然是在这样很大的灾难当中异人和恶人一并死的话呢，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呢是不一样的。然后从第8节开始到17节讲的是这个磨块的刀啊，就讲的这个刀呢拔出来之后呢就已经磨块磨亮，要去就看到这个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从第18节里面神的话呢第三次临到以西结，讲明说这个刀呢已经要交在了巴比伦的手中去了，然后呢又让他去实行审判啊，就讲到有两条路，一条去耶路撒冷，再一条是去这个亚门的首都，就是这个这两个国家呢要受到神的审判这件事情。所以在第28节后面就讲到了这个神对亚门的审判，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呢又让以西结呢做了两个异形啊，就是在第6节到第7节里面神让以西结呢在人的面前呢去弯着腰，然后去苦苦的去叹息，然后去传递神的信息，然后那些人呢就会问他说你怎么又做这样的事情又弯着腰叹息呢，然后他就回答他们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要消化，然后这些灾祸呢是必然要成就，就是那些人呢也会到时候也会站立不住，也要去苦苦的叹息。12异形中的第10个异形就讲了这个，在他们让以西结呢在路口画手，就是分出两条道出来，然后呢 要在这个每个路口上画上一只手，就是表明神的审判的刀剑呢要交在巴比伦王的这种手中。二十二章呢，实际上就是对耶路撒冷城的这样一个审判，讲到了他这种犯罪的这样一个清单啊，就像这就很清楚的表明说神为什么要去审判耶路撒冷，本来是圣城，神的殿在这里，但是神呢现在也不得不神的审判。在这里面，他把耶路撒冷城呢称为流人血的城，是因为耶路撒冷城呢不施行公义，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这里列出了他的很多的一个罪恶的一个清单啊，就讲到了他流无辜人的血，冤屈政治，然后讲他们拜偶像或者轻慢父母，然后呢欺压寄居者，欺负孤儿寡妇，然后干犯安息日，然后又毁谤人，行淫乱，受贿赂，贪得无厌，向弟兄取利。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又讲到了这个假先知的罪，然后讲到这个祭司的罪，然后讲到了这个首领的罪，就是前面就是讲到了这些宗教领袖或者是政治上的领袖他们的罪。然后二十九节讲到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亏负贫穷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也就是从领袖一直到一般的民众呢都是一种完全败坏的这样一种景况。第三十节就是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成环，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着，也就是说神试图在他们中间找一个防堵破口的人呢却找不到。所以三十一节说所以我将这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度的火去灭了他们，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所以这总结说神为什么要对耶路撒冷实行审判，因为他是一个成了一个流人血的城。二十三章呢又用比喻的方式呢在讲有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呢一个是叫阿和拉，妹妹呢是叫阿和利巴，就是这两个名字在原文里面呢都有帐篷的意思。这个阿和拉呢就是比作的是撒玛利亚，它代表的是北国的以色列。阿和利巴呢就指的是耶路撒冷，代表这个南国。所以其实这两个合在一起呢就是整个的以色列国，就是神的选民。就这一章呢和十六章呢有很多相类似的地方啊，并且这里面都用了一些很露骨的一些词汇呢去描述了这个男女之间的事情。其实用这样一些露骨的话呢，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当神的选民他去拜假神的时候呢，就像那些不真的妻子或者是那些淫荡的妇女去行淫乱那一样，就是我们会看到是那样的一种很丑恶，让人觉得很感到很恶心很不舒服的这样一种景象的时候呢，就可以让我们反思说当我们拜假神去拜偶像去离弃真神的时候呢，就像那样一种令人不堪的那样一种丑恶的那一种状况，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感到震惊感到震撼，然后呢让我们去警醒，知道说我们去拜偶像去离弃真神是做的一件多么的丑陋不堪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这姐妹二人他们在埃及还年幼的时候，那时候还尚未嫁人就开始与人行淫乱，就表明说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拜偶像了。后来讲到这个姐妹两个人后来呢就嫁人了，就表示这个以色列人已经归了耶和华为圣，成为神的选民。讲到这个姐姐呢，她呢虽然已经嫁人了，她本来应该是对自己的婚姻忠诚，也就是应该是归耶和华为圣，但是呢她呢却有外遇，然后讲到说她是亚述人，然后呢可是这些亚述人呢后来就杀了她，就表明说北国的 以色列呢，他们离弃真神，去亲近外邦人，拜外邦人的偶像，结果呢是被亚述呢所灭亡。然后妹妹这个阿和利巴呢，他的行为呢比他的姐姐更糟糕。他们除了亚述人之外呢，还有亲近这个巴比伦人。所以呢，最终的结局呢，也是被他们所亲近的这些外邦人呢所杀害。你在38节中讲的说，此外他们还有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39节说，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把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个妹妹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让神感到愤怒的一个冒犯神的一件事情，就讲到说他们在同一天就干两件事情。39节说，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使儿女惊火，这是神说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读经文的时候看到说，神说这个儿女不是他们的，属于我的，然后他们惊火献给了那些偶像。他们干了这样一个非常惹神发怒的事情的，结果的当天又进入神的圣所，就是他们本来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当天呢又去到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当时那些犹太人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代表这个当时的南国以色列呢陷在极大的罪恶当中，他们却是一方面呢又去做干犯神的事情，一方面又去圣殿中去敬拜神。但是在神看来，你去敬圣殿中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敬拜神，而是去亵渎神。所以在后面就讲到神对这件事情的审判就说，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像一切妇人都圣洁，也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淫行来报应你们，要承担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从以西结书的分段中，我们知道说1到24章的是神对以斯对犹大的这样一个责备和审判所以24章呢是他的最后一章，这也是神对犹大的这个审判呢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日子呢是讲的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实际上是巴比伦人已经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呢已经正式的来启动了。所以这里特别让以西结呢来记录这个日子，然后呢又让他设比喻来先传递神的信息，就讲到说就用生活中这个煮肉这件事情这里讲的这个锅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这个里面的这些肉呢就是住在这个城里面的这些百姓，然后下面烧火的这个柴呢就是这个巴比伦。所以呢用这个来代表说神呢要用巴比伦呢来去审判耶路撒冷和里面的百姓。第九节也讲到这个锅呢是第六节呢这个锅是长锈的，就是表明是它是一个被罪所玷污的这样一个城市，就讲到说其中的一些肉呢要一一的取出来，是表明说耶路撒冷的有些居民呢将会被掳到外邦之地去。那第七节讲到说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之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埋的。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的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因为主耶和华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也倒我必大堆火柴就是表明这个我们前面也看到说耶路撒冷城被神称为流人血的城，是说这些血呢要在倒在这些磐石之下不被掩埋是来去控诉耶路撒冷城的罪，来去神因此而去施行审判。后面讲到说这个锅呢虽然用大火的烧，即使把这锅烧化了呢，但是这个上面的这个锈呢也不能除掉，就说即使神的审判执行了神的审判呢，这些 这个成龙拜偶像的这污秽呢，没有，并没有完全的来除掉，他们并没有悔改。十三节讲到说，在你污秽中有隐形，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就是神在这个审判来临之前呢，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差派以耶利米等先知呢，去警告他们，去试图挽回他们，也就是说试图去洁净他们，除去他们的罪。但是他讲的说，你却不洁净，就是他们是抗拒神，他们对神的警告，对神的挽回呢置之不理。所以他们不是说神不想洁净他们，他们是自己不想洁净，结果以至于到最后呢，说是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也就是说神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但是呢你不抓住这个时间，所以呢当神的审判到了的时候呢，你的污秽呢就不能再洁净了。讲说只等到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也就是说当神的审判结束之后，神才会又 有一个给他们一个新的应许，应许他们说他们还会再被带回来，再复兴他们。从十五节开始呢，又神呢又让以西结呢做一件非常让人感到很伤感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神对以西结说，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弃，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能勒裹头巾，脚上能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然后后面是说，当以西结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的时候，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也就是说他眼目所喜爱的就是他的妻子。然后呢第二天早晨呢，他就遵命而行。因为在那个时候就说 你家里有个人过世了，就是有很多你要去办丧事啊，你要肯定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结果他照着神的吩咐，也不举哀的时候，也不处理这些丧事，不按照这个当时的这种习俗去办理这些丧事的时候呢，别人自然就会很奇怪，就问他你怎么会这样做呢。然后呢以西结呢就借着这事情呢来告诉那些人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是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等等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能让头上勒过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等等。首先这个自己所亲爱的人死了，按照当时的传统你要举办很多仪式，当然你自己也要而且很悲哀。但是这里神让以西结做一件非常违背人的常理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所心爱的妻子过世之后呢就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借这个来去讲给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喜悦的，就是他们当时很夸耀的一个是圣殿他们觉得只有圣殿在呢他们就是平安的，所以他们非常看重圣殿。再有就是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的亲人，但是当神他的审判来到之时的时候呢，他们所夸耀的，说他们所看重的这个圣殿和他们的亲人呢都会被取走，但是呢他们也会像以西结那样，因为来得太突然了，他们就无法为此而悲哀哭泣这个我们就看得说，做先知是真的是一件很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所喜爱的妻子过世之后呢，他仍然呢不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向神传递信息但是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就是说你看神为了让以西结做这件事情，就把他的妻子给突然就死去了就说你是不是对这个以西结的妻子会不公平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就是说首先呢每次你当读到类似的这样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也是神是慈爱的。所以因为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些细节呢并没有讲出来，但是有一种可能是说他的妻子可能本来就是有病或者怎么样，或者即使神不让以西结做这件事情，他的妻子那天呢也会死，只是神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就利用这件事情来去 成就了神这样一个传递信息的这样一种方式啊。但是不管是怎样的，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相信说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有时候人离开这个世界呢，反而是对他是一个祝福，这是背后是怎样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说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那么从25章开始呢，进入了另外一个段落，讲的是这个对列邦的这个预言。25章呢，就讲了四个小的国家啊，就讲到这个亚门、摩押、以东、非利士啊，这些国家呢，其中呢，这个亚门、摩押和以东呢，都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而他们所犯的罪呢，主要就是这个幸灾乐祸啊，就是亚门和摩押那一样的，他们就是看到这个本来是亲戚，他们看到耶路撒冷城，遇难的时候呢，他们是这个拍手顿足，是幸灾乐祸。而以东呢，也是这样的问题，然后呢，他也是，并且还是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而非利士呢，也是他们也是帮着这个巴比伦人呢去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都会被神来审判。那从26到28章呢，是用3章的篇幅来讲这个推罗。这个推罗，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这样一个城邦，就是它现在是在巴比伦的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在以西结那个时代呢，它是一个城邦，就是它一个城市就组成了一个国家，但是有很多这样的很小的城邦。它呢基本上是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陆地上，另一个主要的部分是它在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面。这个推罗人，因为他主要部分是在这个岛屿上面，他们是非常的擅长这个航海，然后呢，他们的贸易商业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的船呢，在地中海这一带呢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在这一带呢建立了很多的殖民地，就像这个北非的迦太基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殖民地啊。这个推罗人他属于腓尼基这个民族的，他们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字母呢，其实就是他们所发明的。然后推罗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这个推罗籽，是一种海里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贝壳来做的，是当时很多这个皇族所推崇的这种紫色的这种染料。在大卫那个时代呢，以色列跟推罗的关系呢很好，所以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那个需要的香柏木呢，就是从这个推罗王西兰所提供的，并且还给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工匠。那么26章就讲到说，这个推罗他在耶路撒冷城被迫的时候呢，他们也是这个幸灾乐祸的，就是讲到说就是讲到这些做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即变为灰场我必丰盛，就讲到他们是也是幸灾乐祸，还想趁机取利，所以这个神呢要审判他们。后面就讲到这个神的他的审判，讲到第7节讲到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这个巴比伦王要去进攻他。其实神对这个推罗的审判呢，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从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掠物，然后你的破坏你的城环，拆你的房屋等等，把你的石头木头都抛在水中啊，就是。其实从圣经上在29章就是他论埃及的时候呢，其实讲到了这个推罗。29章第18节讲到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队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斗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们的军队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就是讲到说，当时这个巴比伦进攻这个推罗呢，其实他们打得非常艰难，就是这个城市位置，他有一面，他那面是靠海的，所以他一共围城13年，最后才给打下来。但是打完之后呢，发现是一个空城，也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他人呢里面那些财物啊，都通过他们的船队呢运到这个岛里面去了。而那时候巴比伦王呢没有什么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最后把这个巴比伦这个推罗呢完全攻下来，所以得了一个空城。所以呢他们也可以29章18节讲到说他没得到什么酬劳，但是讲这件事情。但是推罗最后被灭呢，是到了这个200多年之后，到了希腊这个时候，这个亚历山大王才把他灭掉，他就是把那些 推罗古城当时那些石头啊木头或者等等的就填到这个海里去修了一条海道，然后从这个海道进去之后呢，才把这个推罗给攻下来。所以今天的照片我们看到说他以前修那个海道呢，现在变得非常非常的宽，在这个地方呢已经成了一个建了一个新的城市。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岛屿呢其实已经不再是岛屿了，已经跟大陆连在系在了一块儿。所以在27章里面就讲到了用一座船来比喻这个推罗，就讲到推罗在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坚固而华丽的一个海上的这样一个大船啊，就是他们很骄傲，觉得他自己不会被灭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他呢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民族的人呢来去给他们做事情，来帮他们去有做当桨的，然后去做掌舵的，还有人做他们的这种雇佣兵，然后讲到他们他们的商业非常非常的兴旺，跟很多国家的人有商贸上的来往。而从26节就开始呢，就讲到就一个转折，就前面讲他们的繁华与兴旺，说当桨的就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要将你打破，就是一个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说在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些不可一世的海上之舟呢也会被沉入海底。28章是在向推罗王来讲预言啊。首先讲到这个推罗王，他的罪呢是他的骄傲，就是他的说你心里高傲，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啊。就是讲到他，因为他太兴盛繁荣了，简单说他有智慧，然后他有靠自己的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就因资财而心里高傲，就是他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人，当兴旺之后呢他就现在心高气傲，并且呢他把自己居心自比神。所以第6节说，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离到你那里，必8节说他们必使你下坑，你死在海中。第9节说，在你杀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就说这推罗王他罪呢就是因为心里高傲，然后呢自称是神，自比自己是神。所以从11节里面就神让以西结来为推罗王做一个哀歌啊。就这首诗歌呢，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或者用夸张的这种方式来比喻这个推罗王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富有，非常的繁荣，非常的昌盛那样啊。他是以这个伊甸园这个故事作为一个背景啊。所以13节讲到说他佩戴各样的宝石，然后又比作他是说是这个基路伯，讲到他是一开始是没有不义，但是呢后来呢又讲到他是又高傲，又讲到说他是罪孽众多，就是他在贸易过程中呢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然后呢他有各样的罪孽，所以呢神要审判他，然后让他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这件事情。但这段经文呢很经常被很多人认为是在描写这个撒旦啊，就是认为这里面的很多词汇呢是在不是在描写一个人，而是在描写一个撒旦，就比方说他是撒旦是一个基路伯的天使啊。但这样的解释呢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猜测去做这种过分的解读，把做一些灵性上的解经。甚至的经文就是他用一种很夸张的词汇，用一种很比喻的方式来去表明这个推罗王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尊贵，但是因为他的罪他的骄傲呢，然后神要审判他，他呢自居为神，所以呢神要让他败亡，让他败落，不再存留于世。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读经是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其实经文读经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解经啊，就是大部分经文是我们通过字面是都能够读出来的，就是我们是用把圣经里面最自然的意思神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呢给加进去，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在这段经文后面呢就讲到了对西顿的一个预言啊，就是西顿呢也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国家，它是在 啊，推罗北边的大概25英里的地方，也对西顿呢也要审判西顿。然后在后面的25节到26节呢，神再次来去重申啊，神要去要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呢要去重新召集回来，让他们再去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再去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是让给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呢有新的盼望，知道说神要重新的要去复兴他们。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让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以西结书继续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经文中也知道你是耶和华，你是那位蛮有公义蛮有怜悯的神，也求神帮助我们借着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学习你的样式，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让我们自己蒙福，更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神你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